好，感谢主，我们先低头来祷告。阿维努马克努，我们的父，我们的王，你从亘古直到永远，你坐着为王。今天你再一次的聚集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在这个最后这个世代，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所带领的所宝贵的与你立约的心腹。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妥拉部分叫做后代，或是说世代。这个字英文叫 generations。但是这个字呢，意思含义非常的深厚。第25章第19节讲到是以撒的后代，就是讲以撒的后代，下面就要开始讲他的后代。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字出现在很多的地方。你们知道圣经很多家谱是不是啊？很多人看到家谱就跳过去啊，就不想读了。可是家谱其实是非常具有信息在里头的啊。那你们知道这个 Todot 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吗？你们猜猜看。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说是创世纪第五章，这是亚当的后代，是不是？但是事实上，这个字，这今天这个图片变小了哈。这个字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到底在讲什么呢？这个字第四节，他说创造天地的来历，这个来历我们翻成来历的两个字就是后代。你们再仔细听，创造天地的来历，事实上这一个字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代表着一个世代的结束过去，然后呢新的世代的开始，这是最正宗的解释。但是在这里妥拉用了这个字来形容神创造天地的来历。我不晓得多少人知道阿巴父神创造天地，他创造宇宙，这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他的创造，每一样的创造都有生命，都是活的，你信不信？我们有时候，当然你信不信由你哦。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他好像在异象当中，或是说他在梦里面，他被带到天堂去，然后他到了天堂，很多人这样的一个讲法，很多人说的哈、哦，就是他看在天堂第一个印象就是每一样的东西，每一样的植物创造的东西都是活的。草也是活的，有反应的，花也是活的， 而且颜色特别的美丽。你能想象吗？当说大家一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时候，他们说连那个草，连那个花，连个叶子树都开始赞美。太奇妙了哈！天地，神首先创造天地，人是最后创造的，是不是？每一样东西，当创造亚当的时候，你想想看，是用土做的，躺在地上，神用一口气吹进他的鼻子里，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眼睛一打开，他看见什么？看见天了。美丽的天，星空，或许啊，或是不是太阳就是星空，很漂亮，四周都是这一切。因着亚当的成为有灵的活人，好像整个神的创造都活起来了，好像万物预备好了，就是等最后这个人，然后整个宇宙，整个创造。哇，天上的天使天君要赞美，这是一个完美，神完美的创造，完美的创造，他用这个字，天地的来历，天跟地，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所有受造之物都有智慧认识造他的主。我不跟你讲经文在哪里，你如果读圣经，从现在开始好仔细的读圣经，诗篇里面、约伯记里面很多地方，你会发现这些天地万物好像都有灵性一样，他有智慧，他能够认出造他的主。我们看见诗篇十九篇，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时间上的关系。诗篇十九篇，我们就看见第一节，他讲什么？他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会讲话呀，诸天，三层天，有人说七层天，不管怎么样是天，都会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许多科学家，虽然他们不是，或许他们不信神，但是他们有一个见证，就是在外太空里，他们常常录到一些声音，那个声音像歌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在外太空，太空船发射到外太空去以后，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否这个就是神所创造的诸天正在赞美他，正在赞美他。我也记得诗篇，我们来看哦，诗篇69篇34节，我们只看几个地方，69篇34节很长哦，他诗人在这里说，这是大卫讲的，愿天和地洋海，天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怎么样，都赞美他，赞美创造主，赞美创造他们的神。这个不是意象的，是真的，天地海一切的万物动物都要来赞美他。我们再看诗篇114篇，这一篇114，114篇，你看到什么？看到说，当神出现的时候，第三节说，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他说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河啊，你为何倒流？大山啊，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大 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我要看的就是大地，地，我们刚刚讲天，现在讲地。你因见主的面，创造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你就要怎么样？震动，震动。我们先从这里来认识天跟地，天跟地。所有的创造，你记得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京城的时候，就是他快要上十字架的那个礼拜，骑着驴进去，百姓呼喊着，呼喊什么？何塞纳，何塞纳，是不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看主耶稣怎么讲啊。好，骑驴进京，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众人在第九节哈，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他就骑着驴进入了耶路撒冷城，何城的人都震动。可他一震动之后呢，有人告诉他，在马太福音好像没有记载，马可福音好了，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对不起，我要寻找的那个经文哈，在这个地方是路加福音十九章，对不起，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三十九节四十节，众人中，当这些人当中，在这些人喊着这个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在三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什么？呼叫起来。”这是神的话，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如果他们闭口不称颂他，连石头都要叫起来了。我只是简单的举这个几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天地神所创造的一切，认识他的主。难怪摩西啊，摩西在生命记三十二章最后的时候，他什么？他呼天唤地的做见证，是不是？你们要是记得的话，我们已经学过很多次了哈。在三十二章，他说摩西的歌，他说第一章三十二章第一节：“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天地成为摩西的证人，甚至于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以赛亚书，这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跟摩西讲的一样哈，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人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天地，今天天跟地仍旧长存，今天天跟地还在，是不是？我们说太阳还是升起，月亮还是出现，日月星辰的运转造就，这些神从一开始所创造的直到今天仍旧存在，而他们这些所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证人，他们见证神是创造主，他们也见证那个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时刻创造出来的人是怎样的背逆这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解释这些给你们听，第八章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这么说。第八章第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所有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直到如今。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自从亚当跟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咒诅了地，连地都受咒诅，是不是？整个受造之物都受到影响，都受到影响，美好的创造受到影响。而现在这一些创造，所有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人啊，等候人的悔改，等候神的众子，所有的人属他的百姓悔改出现，转向他，他要恢复所有，如同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一样，神要恢复，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么这一句话，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这么多的话？就是因为第一个出现的这个字 todot 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希伯来字母，这个字 vav， 我们讲过 vav， 就像上个礼拜讲的那个以弗伦，等他从亚伯拉罕手中拿了400块银子，舍克勒银子之后，他的名字在妥拉里面就扫掉这个 vav，就缩小了。这个字后代，或是造天地的来历的这个字出现在这里之后，创世纪第五章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讲到以撒的后代，只要所有讲到后代的地方，弟兄姐妹们都扫掉了什么？那个瓦都扫掉了，那个字六，数目是六，代表人的数目。人犯罪，神开始的创造是完美的，但是人犯罪之后，这个后代就扫掉那个瓦了。你还是翻译成后代，但是他就是少了那个字。你在其他的版本看不到，你一定要到妥拉卷，或是到犹太人的那个希伯来圣经里面，你会看得到。你知道希伯来圣经啊，妥拉真的是字字句句都有它的含义，难怪说什么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它有意思在那里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字，这个字在一直要到路德记，路德记第四章，这个字感谢主哦，有一个恢复的时间。路德记第四章，我们看到第四章十二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的孩子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但十八节开始讲法勒斯的后代，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去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在这里路德记的后代这个瓦回来了，这个瓦回来了。从这里，从这个时候，诶，路德是摩亚人呢，摩亚女子接之进入犹大家，生了一个儿子叫俄贝德。但是十八节开始从犹大支派的犹大的后裔讲起，法勒斯的后代，这个后代这个字跟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一模一样，记在下面。法勒斯 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耶西生大卫。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说这个后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帮我按下一章，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家谱，这个字恢复了。所以他在暗示什么？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代，或是说那一个世代，从造天地以来，有人开始很快的人堕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 va 你要记得，有 hevahe 在神的名字里面也有这个字，这个第六这个 va 这个字也有这个字，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一直到神没有放弃，你听好，神没有放弃对人的救赎，对他所创造的恢复，他没有放弃。尽管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缺陷的，会有瑕疵的，但是神持守继续不断的，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一直到路德的出现。那路德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知道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神使用它带下了大卫，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的降生。我希望你们一开始先认识这个字，认识妥拉里面在讲的这个字。那我们现在要回到今天的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后代。在创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实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他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了，圣经告诉我们是40岁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他们两个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是几岁？60岁。所以中间有多少年？20年，20年没有孩子，20年生不出孩子来。这个时候，我们圣经的排法哈，并不是照着那个年代的，因为在24、25章的前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对不对？他活了175岁，他活了175岁，表示以撒是几岁？他当然是75岁，是不是？因为他100岁的时候生以撒，亚伯拉罕生以撒。因此当两个双胞胎出生的时候，我请问你，亚伯拉罕还活着吗？还活着。他一直到这两位双胞胎以扫跟雅各15岁的时候才过世。还有一点你知道吗？闪也还活着耶。圣经告诉我们闪活了几岁？他从洪水之后11章的地，我们看见洪水之后，洪水以后，第11章第10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后来闪继续生儿养女，然后他活了几岁？又活了500岁。所以闪一共几岁？600岁，很长耶。因此亚伯拉罕见过闪，以撒见过闪，雅各见过闪。所以在犹太人的那个传统里面有说，那一位在撒冷做王的，当亚伯拉罕出来，就是出去跟那个跟武王打仗，然后把那个被掳的抢救回来以后，这个撒冷王谁？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 圣经没有讲他是谁，可是在传统上口传律法上认为这一位麦基洗德就是闪。那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在26章我们看见说，神向以撒显现的时候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跟你立这个约，都因为在第五节，26章第五节，都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妥拉。因为亚伯拉罕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妥拉，所以神把这个应许，把这个约延续到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可是你知道，亚伯拉罕到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那个妥拉约期间经过多少年吗？大概有100年，大概有500年左右。因此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神的话语其实从一开始他的创造，很多人说神造了人之后就不管人了，错，神造了人之后，神把话给人，教导人，把妥拉给人，把他的话语给人，教导人怎么过日子，怎么成为他的百姓，很少的人听进去。因此自从洪水之后，在传统上认为闪他就开始教导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听，甚至于他们说以撒，我们看到从24章22章之后一直到24章遇到利百加之间，没有任何记载有关以撒的事。但是呢，他们说以撒这个时候就是到闪的妥拉学校去学习了。我们姑且听听，放在心上，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 地方是我们没有写你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只是放在心上，好不好？那我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以撒的后代，我忽然间觉得感觉到，就是当我们常常讲这一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一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字，你就想到他离开乌尔，是不是？从到哈兰，然后到这个应许地，他的整个的一生最高峰是在他献以撒。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真的是好像是可歌可泣的哈，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位信心的伟人。然后我们讲到雅各，你也想到雅各很多。今天的妥拉部分，他骗他的爸爸，后来他跑到这个巴旦亚兰去，让他的这个母舅怎么样子的欺负他。可是他从那里回来，带了4个妻子，11个儿子，1个女儿，后来又在应许地生了便雅悯。我们觉得雅各的故事也是很多，但是我们想到以撒呢？除了他被献为祭，想要几乎被献为燔祭之外，你想不出很多有关他的事。或是你真的要想到有关他的事，就是这里，他爱吃，是不是？他爱吃。我觉得似乎我们需要利用这个时刻来学习一下，或是说来认识一下以撒这个人。以撒这个人，如果我们说以撒他是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亚伯拉罕跟显现，告诉他说你那个儿子以斯玛利不是我所要拣选的，只有那个从撒拉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儿子。然后神就在创世纪17章给了以撒名字，你知道他是神命名的吗？以撒是神命名的，他名字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翻译就是他笑，他喜笑。 神给了他这个名字笑。你什么时候会笑？你心里喜乐就会笑，对不对？你要是总是愁苦的，总是不高兴的，你不会笑的，笑不出来的。所以以撒得了一个名字笑，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位什么，他真的是一位喜乐的孩子。难怪他喜乐，他是他爸爸妈妈的独生子所爱的，是不是？所有亚伯拉罕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个宝贝的儿子，心爱的儿子被带到摩利亚山上去，他在那里忽然之间明白，那个要献祭的祭牲是我，是我。而我们知道，如果照这样算的话，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几岁了？37岁，至少37岁，成年人了。我们每一次在讲都是讲亚伯拉罕有信心，亚伯拉罕遵从神的话，这个顺服神的话，Hineni，我在这里，他就去了，就带着孩子就上去了，然后他就通过了，举起刀来，还好在那个时候阻止了，所以亚伯拉罕就通过了这个试验，是不是？可你没有想到以撒，以撒在那里，他是当事人呢，他是37岁的成人，忽然之间手绑起来，脚绑起来，放在那个燔祭上，他爸爸预备要拿刀要杀他了。我们来想想他，若不是他甘心情愿顺服他的爸爸，或是说他的父亲真的有把这个信仰传给他，他认识这一位神，他爸爸一路的告诉他，就是一直到37岁，父亲有许多的见证，在以撒的心里面有没有起作用？我相信起作用的。所以这一位以撒，尽管圣经没有讲他，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顺服的孩子，而且是有信心的孩子。这个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是改变了以撒这个人。这个经历，极大的一个经历，他经历了这位神，他经历了这位神。接下来我们看见以撒的故事，其实是充满了超自然的。他跟利百加结婚，在他带着利百加进入他妈妈的帐篷之前，仆人已经把所有的过程告诉他了。超自然的，这个妻子是超自然的带来了，是不是？然后我们看见他妻子老是不生，真是奇怪哦。这几个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妻子生不出来的，总是要祷告，都是超自然的方式得到孩子的。这个以撒祷告，然后利百加就怀孕了，而且怀了双胞胎啊。我们看见这个他一再的一个经历，一再的经历，很多的经历，我们可以说是利百以撒他的那个生命，他的生命是与神同行的。甚至于在26章，我们看到26章所记载的也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事实上他有妻子利百加，他还有两个儿子跟着他。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向他显现。圣经里面常常讲这些做梦啊、显现啊，我们常常都以为是故事哈。我跟你讲，你渴不渴望神向你显现？每一个人都渴望啊，是不是？我只要能够跟神这个有一次的这个 哦，他真的让我看见他，或是说哦，我正在梦里面，他对我讲话或是什么，生命就改变了，不是吗？真的改变了。我相信以撒一生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么样的密切，圣经没有多讲，但是我们看见说神向他显现，告诉他饥荒你不要到埃及去，你就是留在这个地方，他就听话，他就留下来，神把亚伯拉罕的应许约传递给他了，传给了以撒，他承续了，承接了这个爸爸的应许跟从神来的这个约。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住在基拉尔，饥荒的时候他种什么就收什么，而且收成不是一倍，收成是什么？百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以撒在那个地耕种，这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不是只有承接他爸爸的财产，他自己蒙神的赐福，他的财产是日增月盛啊，这不得了，天天都在增加，天天都在倍增。然后他挖井，只要每次一挖就有水，有这样的人吗？啊，羡慕不羡慕？非常羡慕。我相信他跟神的关系真的是很好，这是我所相信的，神赐福给他，对不对？尽管他挖了井，就被那个非利士人的基拉尔的牧人跟他相争，他也不跟人家争斗，好吧，你争斗就取名叫争竞，然后又走了，就再挖为敌，继续的往前挖，直到挖到一个井，利荷伯，我们去年讲过，没有人来争了，他就称这个是旷阔之地。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神在这个时候又向他显现，又向他显现，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神在这个时候又向他显现，记得爸爸已经过世了，带着孩子妻子，他是这样子的，一路都是很顺的，而且是与神，好像与神同行的，神老是就是常常向他显现跟他讲话的，这样的一位以撒，这样的一位以撒，你让我想起谁你知道吗？我就想起了所罗门。你知道所罗门的开始也非常的这个震惊，这个神给他取名叫 Adidia， 你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神所爱的，所罗门的名字。然后呢，等他做了王之后呢，神向他显现，赐给他智慧是超过所有有史以来的人类，神爱他，圣经明讲神爱所罗门，爱他。可是你知道所罗门一切都安定了，他名字本来就是叫和平的意思，平安的意思，和平王。到最后怎么样？他最后娶了太多妻子，然后听妻子的话，拜偶像去了，对不对？是这样子一个掉落。我们今天看到以撒，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他一帆风顺，可是来到了27章第一节，他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其实他也不是那么老啊，你知道他活到几岁？他活到180岁，其中有20年雅各不在，是雅各回来之后他才死的，所以他年老眼睛昏花。 陀拉告诉我们一件事，肉体的眼睛昏花，当他写在这里的时候，通常表示他灵魂里面，他属灵上的看不见。圣经上这么讲，他肉体的眼睛看不见，感谢神，这也是神的意思啊，让他看不见，否则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了。他看不见，可是呢，也代表他属灵上的瞎眼，属灵上的瞎眼。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他告诉大儿子以扫，说我儿以扫，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其实还很久，他不知道。现在呢，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他要吃，当然他要祝福儿子。当我们知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两个孩子在里面争踢，那个我们的姐妹刚刚才怀孕过，生下孩子，这孩子还在里面的时候，这孩子会踢的，你知道吗？只有一个脚出来，手出来的，两个，难怪利百加说什么，我不能活了。但是当利百加去问神的时候，神告诉他这是什么？两国要在你的肚子里。您看到是，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听进去了，以撒有没有听进去？以撒没有听进去吗？我相信以撒也听了。但是两个孩子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撒爱以扫。为什么爱他？因为以扫常常去打猎，然后做好吃的野味给爸爸吃，爸爸喜欢吃他的野味。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喜欢吃，就是他的野味常常在以撒的口中，也就是说以扫所讲的话，甜蜜的话，以撒吃的，他吃的，他吃以扫讲的话。我们今天下午或许会谈论一些家庭里面的这些问题，一些问题。但我个人来看的话是，我觉得以撒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偏心。如果他知道神拣选小的，可是两个孩子都是他的儿子，对不对？他知道这位大儿子的缺点，他也知道这位大儿子的脾气，他也知道这位大儿子很野，常常不在，对不对？你觉得这位父亲会放弃他吗？哦，因为神不拣选他，所以我放弃他吗？我觉得这位父亲或许对于这个特别有问题的孩子，他反而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爱他，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我想是的。所以他为什么要急着为大儿子来祝福？为什么为他来祝福？或许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因为爸爸的祝福，生命得以改变，是不是？因为他在后面祝福完了，他说什么？当他知道他祝福的对象不是以扫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吃了，我已经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因为这是父亲口里所说出来的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以撒与神同行，经历神，他的信心在经历当中增长，但是他仍旧是，其实他 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像神一样怜悯的心。你知道以撒常常被认为是代表耶稣啊，主耶稣的一个预表，他没有放弃这个儿子，他爱这个儿子。或许长期以来，他已经把神的话，或是神拣选的话，神出于主权拣选的话放在一边了。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神有主权拣选谁。所以当他发现这位一帆风顺的父亲发现是他的小儿子动了心机手脚来骗走他本来要祝福的，他存心要祝福以扫的那个福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他怎么样，说他二十七章三十三节，他说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这个战惊就是什么？全身发抖啊，抖起来了。他或许在这个时候被震醒了，他再一次的发现到神的话语是不能够更改的，你不能用人的方式想要去更改神的话语，神怎么说他就必怎么成。因此我们看见在28章当雅各要离开的时候，他祝福雅各，他把神给亚伯拉罕的福，给他自己的福给了雅各，给了雅各，这是合神心意的，这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看见他在28章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我们今天来看以撒，他的一生充满了超自然的神迹，也充满了预言，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多。但是我们也很警惕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与神同行，你的判断都是以你是否很平顺，你是否很平安，你是否都很蒙福来取决神是否赐福给你，我觉得你一定要警醒，非常非常的警醒，否则或许我们会成了像所罗门的后晚年，我们会成了像以撒一样的晚年。这次美国中期大选，很多人基督徒，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希望，认为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共和党一定会大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这个很有信心的。可是当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报道一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失望的吗？非常非常失望。尽管共和党就是执政党拿到了参议院的席位，可是他们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按人看，那川普并没有很成功啊，他现在很困难呢。可是你知道，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一次中期选举让共和党得到众议院跟参议院的话，我会开始担心这位总统啊。他靠着他自己的聪明，他靠着他自己赢得所有的很多人的那个祷告，福音派的人的祷告祝福， 或许到最后他认为是他自己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神实在是非常聪明有智慧，神他让他在接下来的两年那个处境可不一样咯。啊，这个众议院是在敌手的控制当中，参议院是在他的执政党的控制当中，每一个政权的这个他的那个政策要通过的时候，可有的一些争闹了，一些那种struggle 那种挣扎了，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他更要抓紧神，不是吗？对不对？如果神定义要做成的，神定义要做成的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可是在乎那个人的生命。我们为美国来祷告，为川普来祷告，让他经过这个中期选举之后能够更谦卑，能够更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神。当美国的政策跟以色列是有关的，所以我们不是在讲政治，我们在讲神最后至终他要做成的事情，那是我们所关心的。可是我要从这件事情来学习一件，就是我们在高的时候，我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在一切都平顺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蒙福，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危机，很多的时候这是一个危机。难怪神喜欢兴起环境来，神兴起环境来做什么？使我们俯伏下来，使我们谦卑下来，使我们单单寻找他，单单依靠他。常常有一个像保罗讲的一根刺刺着我，让我知道我不可以骄傲，我不可以以为这个都是我做成的，乃是神，你知道吗？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今天在学习妥拉，除了表面一层的故事之外，你还要再学习更深的，他到底要带出来的是什么。我们看见说，尽管利百加两个孩子在里面争闹，告诉他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你看见从他们长大一直到雅各离开巴旦亚兰，神有没有介入这两个孩子的生命？没有。教育这两个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那我相信有教育，但是也有宠坏的地方，他孩子自己有选择。我今天来看以扫，很多人看不见以扫有什么错，他累昏了嘛，他打猎回来累昏了，对不对？他要吃，你做弟弟的为什么就不给他吃呢？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在雅各拿那个饼跟那个红豆那个我们叫红豆汤将饼跟红豆汤给以扫吃，那个饼跟红豆汤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传统上代表的是什么吗？饼跟红豆汤代表的是什么？这个饼跟红豆汤是在他们家里有丧事的时候，有人来吊丧的时候要给客人吃的。所以圣经在讲雅各在煮汤，那谁死了？有人猜，有可能是亚伯拉罕死了，也有可能是闪死了。他五十岁的时候，他们两个五十岁的时候，闪死了，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讲，你也不用猜了，只是家里有人死了。而这位哥哥到哪里去了？因为从经文上来看，他说我累昏了，累昏了。当然是累昏，打累昏了嘛。可是耶利米书，我们看耶利米书哈，第四章吧，看透露了一个消息给我们看，在第四章第三十一节，第四章三十一节， 耶利米说，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惨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锡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扎杀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这个发昏呢，跟以扫说我累昏了是同样的字。所以他在讲什么，他们研究妥拉的人非常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以扫有可能出去跟他的那个这个结党结派的好兄弟们一起打架，然后有人杀人，他跑累坏了，他不是去真的去打累，他坏累坏了回来累昏了，他在杀人的眼前怎么样，他的心累昏了，他去做坏事去了。所以雅各在预备着饼跟红豆汤给这吊伤的人吃，吊伤的人吃，来安慰他们的人吃。然后他哥哥回来了，给我吃。甚至圣经讲的意思就他嘴巴张开，然后呢你就倒下来，倒到嘴里面去让我吃吧，急成这个样子。所以或许雅各心里面是有一点不高兴，他就告诉他，你把你的长子，你做什么长子，你应该在家里的，干脆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算了。然后这个以扫说什么，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什么益处呢？因为他看到有人被杀死，群斗斗殴，然后他回来他说我也要死了，如果他们找上我把我一刀杀死了我就死了，长子名分与我什么益处呢？可是雅各就在这个时候说，你，我跟你来讨价还价哈，你对我起誓。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名分卖给雅各，这是一个交易啊。以扫把他的长子名分当作交易卖给了雅各，雅各没有骗他，雅各只有说你长子名分给我吧，他不要长子名分，我如果死了这个对我有什么意思？可是你知道长子的名分代表什么吗？我们知道说长子是要承接双倍的家产，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长子是要传宗接代的，长子是要从这一代要传到下一代的，你知道吗？所以以实玛利不是长子，我们在圣经25节看到说以撒跟以实玛利把亚伯拉罕埋葬，以撒的名字在先，以实玛利的名字在后。 OK， 我们看见的是这样，但是呢他不要，他轻看。所以我们听到很多人在讲以扫怎么样，以扫怎么样，以扫怎么样，我觉得你都不用去猜了，你只要看圣经怎么讲他。圣经说什么？34节，25章34节，于是雅各将饼跟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然后妥拉注解，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神的注解。他做了一个选择，以扫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什么？我不要这个长子名分，他只要看现在的，我现在饿了，我现在要吃，我不吃我要死了。他看到的眼睛是在这个地上的，而雅各要的是什么？雅各要的是属灵的，那个是长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雅各以扫的身上要学习，你不要去批评以扫，你不要去讲雅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以扫，我们里面都有雅各，但你要怎么选择？我再讲一个地方来看，你就会知道说妥拉实在是很奇妙的。你要看说25章27节，他说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 打猎，常在田野。雅各呢，为人安静。雅各为人安静。这个雅各是抓着他的哥哥的后脚跟出来的，所以他被人抓，对不对？抓着后脚跟出来的。但是呢，妥拉形容他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你看到这句话，你觉得什么？他好像是什么事都不会做，就是一天到晚躲在帐篷里面，跟在妈妈的旁边呢？不是的。你要是知道那个希伯来文怎么形容他安静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意思是非常丰富的，只是我们翻译的人选择用安静。是的，他也有安静的意思，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意思是毫无瑕疵。弟兄姐妹们听好，妥拉说他什么？为人毫无瑕疵，他是完美的，他是正直的，他用这个字来形容他。他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是一个清白的人。雅各是这样的人吗？甚至于说他在道德品格上都是毫无瑕疵的人。弟兄姐妹们，这是妥拉讲的话，神讲的话，说他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那个帐篷所用的字 Ohel， 就是摩西在旷野立起来的会幕，同一个字，会幕同一个字。所以难怪拉比们很大胆地说，雅各常常喜欢在帐篷里面，其实他在学习妥拉，他用这样子来形容。雅各管理家里的事情，雅各牧羊，你知道吗？我们下个礼拜就会看见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羊人，管理家业的，他学习神的话语的。所以说他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面。双胞胎两个人，都是以撒的孩子，利百加的孩子，儿子，个性截然的不同，但是在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等到越来越大了就开始不一样了。你也看见说两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两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们的孩子常常在家里面，我们有很多，有的人有很多孩子，现在在国内或许只有一位，但是这些孩子都不一样，每一位都不一样。你要用神的话教导他，但是你没有办法逼他，你知道吗？无法逼的，是每一个人要做选择。神有拣选，但是神没有介入，你看见没有？神让人做，除非到一个必要的关头，神显现的。只要跟他的救恩，跟他的爱子耶稣要来的这条路有冲突的时候，他介入。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拣选，让我们拣选。神的救赎计划是不会被中断的，不会被中断的。我们也看见说，以撒眼花看不见，所以呢，雅各可以骗他，是不是装扮成他的那个哥哥的样子？他如果看得见，骗不了就没有了。这个祝福临到以扫，然后我想历史要很多要改写了哦，甚至于说以撒的看不见。除了灵魂里面的这个瞎眼之外，或许也是神的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最后呢，雅各就要被逼逃离家，离开家，远远的离开家。然后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来看一个人，这个人是利百加。我只要看利百加，利百加在去上个礼拜我们学习，他真的是一个心腹的样式，有一个款待远人的，并且做为人服务的那个心是超过，远远超过他 本来应该做的，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当他知道这个仆人问他要不要去的时候，他马上说我要去，就有个信父的一个心态，我们都夸奖他也非常好。但是到了他怀孕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利百加常常讲话很不好听，因为从今天的记载之后你看不见利百加的记载了。他喜欢讲什么话我们要很小心呢、啊？他说两个孩子在腹中彼此相争的时候，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我活着做什么呢？在环境不顺畅的时候，环境让人顶不住的时候，你就说我该死了，我要死了。我们常常喜欢这样咒诅自己。等到他那个以扫要追杀发誓要爸爸死的时候，我就要杀死我的弟弟雅各。他妈妈说什么？他妈妈说这个你赶快跑吧，我不要一天上你们两个人。他想象的都是死哈。然后到后面什么，当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个赫人，因为以扫娶了妻子是赫人，是迦南人，是迦南人，然后争吵，所以他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这个妈妈真的讲话实在是太极端了哈。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然后他下面又讲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最后了。你看不见圣经在提利百加，除了讲他的那个奶妈死了之后，你听不见了。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我们从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不要你们学习妥拉变成在批评，或是在讲别人，或是讲以撒，或是讲雅各，或是讲谁，都不要讲，讲你自己。我们喜欢看人，人怎么样，人怎么样，为什么不看自己呢？我们需要看自己。什么是神的话在教导我的？我们讲别人都很有，好像很聪明，没有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你可以讲的很多，可是呢，只有神知道。弟兄姐妹们，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整个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所知道都是片面的，一点的。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所以我每次在讲妥拉的时候，我希望带你们来看，从里面学习神在对我讲什么。还有一个学习很重要的，你就是要学习神。今天有没有可以学习神的？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学习。你知道以撒跟他爸爸很像啊，亚伯拉罕啊，这个饥荒的时候就逃到亚比米勒那里去，逃到腓力斯人的地去，对不对？然后喜欢什么？说一半的真话。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妻子都非常美丽，绝世美人，所以都骗人家说什么她是我的妹妹啊，最后都被揭穿。其实是神介入，你们看到神介入，这因为跟他救赎有关的，这条线是跟救赎有关，神介入。那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位亚比米勒不是第亚比米勒是一个王，腓力斯王的名字，他的军长叫做腓各，也是军长的名字，不是他们的名字。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过，对不对？有没有跟他立约？有啊，我们看见你真是神赐福给你啊，我们来立约，你不要害我，也不要害我的孩子。好，亚伯拉罕就跟他立约，是不是？那取名叫做就是别示巴然后还为了一口井被他那个腓力斯人的仆人抢去，亚伯拉罕还要这个亚比米勒承认，也立了约，签了约，对不对？ 那来到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亚比米勒明明看见以撒蒙福把他赶走，就是你不要住在城里，你远远的离开我这个城去，可是他就是不管到哪里，神的赐福还是跟着以撒。所以这个亚比米勒跟军长又来了，以撒说你们把我赶走，你又来找我做什么？我要跟你立约，跟你立约。他不是还跟亚伯拉罕立过约吗？还把亚伯拉罕的井这个吞吃掉，或是说在筛土吗？现在又来跟以撒立约。我从这里要我们学习一件事，就是人的约是短暂的，人的约是看情况看利益改变的，这是人的约。但是神的约怎么样？不改变呢。神立约不改变呢，神的应许不改变呢。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讲，他怎样一样对以撒讲，下个礼拜我们看见他一样对雅各讲。约不改变，对象改变，神不改变，因为他是永存的神。他从创世以前就已经，他是无始无终的神。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一点，你真的没有办法认识什么叫做新约旧约。你没有办法认识，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位立约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的约不改变。你要跟谁立约？你要跟这一位神立约，他不改变，他跟你立约，他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的恩典跟我们立了永约。你不要背弃他，因为他不改变。你也不要怀疑他，以为他会这个会反约，这个反悔啊，不会，绝对不会。但是人一代一代一代过来，为什么我今天要叫那一代，一直到这一代，这一代有可能是最后一代，每一代每一代每一代一路走过来，在神的眼中看为算数的，都是因为人的心，人相信他，相信他，而且愿意顺服他，遵行他的话。这位神不改变，他拣选人不是看你是不是行为合格我才拣选你。我们刚刚已经看到雅各一开始说，这是一开始说他什么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对不对？他还没开始，他还没骗人呢。他所谓的行为，这个你判他是不义的那个行为都还没开始，可是神已经看他是什么毫无瑕疵，毫无斑点。保罗今天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你能够对神说什么？他是创造主，他其实知道人，知道人的心。我们是都在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过程当中。今天有谁告诉我说他是完美的？有没有人敢说我是完美，我的行为言行举止都是完美的？你怎么不敢讲？你怎么不敢讲？你不是完美的吗？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在神的眼中，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但是透过我们自己，或是说我们走在这个今生的这个道路上，我们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在过程当中。但是神算数的是什么？是神看，不是人看，你明白吗？神看算数，不是人看。所以我常常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论断，用着我们的聪明。常常我再重复一次，我们有聪明没有智慧。我们很聪明啊，聪明人很多，智慧人很少。不要去讲，因为你不知道全面。不要去讲，你不知道人的心，只有他知道，只有他知道，只有神知道。那一代都过去了，亚伯拉罕过去了，尽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在，他还没死，亚伯拉罕还没死。 到15岁了，15岁的时候我是闪还没死啊。但是那一代过去了，结束了。以上写到这里过去了。虽然他要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我们才看见记载他死了，但是这一代过去了，那一代过去了，一代一代的过去了，一代一代的过去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因着信，他们的信仍旧继续传承下来，继续传承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人是怎么的争斗，不管人是怎么样子的败坏，神坐着为王，神坐着为王，他不改变。时事变迁呢，政治变迁呢，今天这个人在位，明天那个人在位，变来变去的。感谢神，神不改变。感谢主，真的，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在这个末后世代，在这一代，你要向神求智慧，求智慧，还要求什么？还要求分辨的灵，分辨，你要分辨呢。以扫不懂得分辨，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身为长子，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何等的重要，不仅是肉体上的，也有属灵上的意义，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分辨，他的眼睛是短视的，他只看到今生，他看不到长远，他不看不到未来。雅各懂得，雅各懂得，所以我们要选择，你要选择短短的今生，你要抓，一直要抓短短的今生的东西，还是要那个永恒长存的东西。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这个每一次的妥拉都很丰富，但我没有一次可以讲得全面。我盼望你们能够去思想，去思想更多。我们要确实的认识，每次从神的话语里面确实的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赐生命的神，他是一位赐生命的神，充满希望的神。既然他是赐生命的神，他恨恶死亡，所以你的嘴巴不要常常讲哎呀我累死了，我倒不如死了好啊，什么什么，这些话千万不要讲。如果你常常喜欢讲这种话，真的要改过认罪悔改回转啊。神是充满光的，你以为你现在的光景是看不见的，黑暗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开始进入那个祭司流月啊，祭司流月是一年里面呢第九个月、啊，便雅悯支派的月。这个月很有意思，这个月是日头越来越短，那个夜是越来越长。但是到这个月的月底的时候，25号的时候，怎么样？就进入光明节。光明节每一次都是在祭司流月。那很有意思的是，祭司流月呢也是一个做梦的月份，做梦的月份。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从下个礼拜开始的妥拉创世纪一共有九个梦。我跟神求啊，你们每个人都能做梦，要记住你的梦，看神在梦里对你讲什么话。这是做梦的月份，这个月。但是这个月带入光明，在黑暗当中有光明。神是一位喜乐的神，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给以撒取名叫他笑，他喜笑，他喜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持守持续喜乐的心，喜乐的灵继续在里面。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们。我觉得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怎么去领受，但是他真的很爱我们，他非常的宝贵，我们每一位非常的宝贵。你不要怀疑，你真的不要怀疑。 因为罗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说什么？他没有爱惜他的爱子，讲得这么清楚，他没有爱惜他的爱子耶稣啊，主耶稣基督，将他赐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他为我们众人都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和耶稣啊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你觉得这个是一件小事吗？这是一个使我们的生命分别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大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所以选择信，你不要再怀疑，不要再摇摆，选择相信，持守下去。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从今天的妥拉里面所学习这么多，我要你们学习的一件事情，你记得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告诉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好，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他责备他们什么？你将起初的爱心失落了，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今天要祷告，要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心，不是像以撒一样失了 一切的一帆风顺，但是他对神的认识，起初的那个爱，我相信已经不再是当他祝福他的孩子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个起初的时候的 那样子的一个心，起初的爱心，纯净的爱心。但是除了起初的爱心之外呢，今天也要有一节经文赐给送给大家，然后作为一个结束。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在讲到不信的人没有办法享受安息。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说什么？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刚刚是起初的爱心，在启示录第三章主耶稣所讲的话，启示录第二章刚刚讲的，我如果讲第三章我现在要改一下，就第二章，就是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要恢复，我们要恢复起初的爱心。然后在这里再加上一件事情，就是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你是怎么信的？你起初是怎么接受的？你是怎么经历它的？恢复，回到那个原点，爱心信心回到原点，回到那个最纯净的原点，你跟他的关系最纯净的那个原点上。那作者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就跟弥赛亚，跟我们的良人有份了，绝对不会分开，不会分离了。紧紧的抓住这两个字，紧紧的抓住这两个字，耶稣啊提醒我们的，你起初的爱心重新点燃，起初的信心，不要再摇摆，不要再怀疑。借着今天的妥拉，让我们跳入这个更深的一层，让知道神的话在对我们讲什么。你要有信，你要有爱，不要离弃。但愿每一个人今天仔细的去思想。我常常看见是我们在脸书上的那个妥拉小组，很多人加入，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你知道准备的弟兄姐妹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功夫，里面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你读了每一天都给你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安息日我们可以进入更深的地方，你会明白神的心意，你会明白他从天上要给我们的这些灵粮，生命的那个灵粮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不要白白浪费这样的一个资源，很多人想看都看不到，很多人想听也听不见的。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将神的话拥抱在你心里面，我愿意今天神的话对你讲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原点，恢复起初，从那一代到这一代，神要得荣耀，从你身上得荣耀。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起立。天父，我感谢赞美你，虽然你的话语借着以撒的后代这个家庭呈现出来，表面上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好像是一个失去这个运作正确运作的一个家庭，但是主，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里面，我们却看到了你那个永恒不改变的信实。主，你今天来恢复弟兄姐妹们里面起初的爱心。虽然耶稣啊，你告诉我们是我们要将起初的爱心恢复过来，但是我们需要你帮忙，我们需要你加力，我们需要你点把那个火再一次的点燃起来，也让我们恢复想回想到我们如何那个起初那个确实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不受任何心情的影响。主，让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知道你已经把你的爱子耶稣啊，连同万物连同所有的都赐给所有拣选你，所有信靠你，所有因着他的宝血与你立约的每一位了，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所交托你的，你必保守我们直到那日。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哈的名，阿们。我们领受祝福。向你仰脸，赐你 shalom 平安，从今时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我奉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啊宝贝的名祝福大家，阿门。Amen。